然后我想，我们为着每一次，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的自由的来敬拜他，我们要感谢神啊！而且每一次，当我们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我决定相信，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享受喜乐，因为主喜乐了，我们就喜乐啊！以西结啊，利希米告诉我们那个秘诀啊：“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然后我们感谢神，希望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然后神的祝福能够从我们中间出去啊！然后我们感谢主，昨天教会又办了喜事啊，又有一对新人啊在主的面前立约，不晓得新郎新娘有没有来？哦，迎面招手跑进来。站起来让大家看看哈，安宁、Carol， 感谢神，坐下来。昨天他们结婚，我为了他特别穿我35年前结婚的领带来哈。这个没有机会跟他们讲，我是想告诉他们虽然环境会改变，人会改变这个爱可以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珍惜他。不光结婚的时候很喜乐，应该一辈子都很享受这个爱的。主给我们的爱是不止息的，主给我们的爱应该是历久弥新的。那他是要借着舍己，借着牺牲，借着效法基督才可能活出来。我如果早一点知道的话，就不会让于师母受这么多苦了哈。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这个圣灵里的复兴这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上个礼拜讲完以后，我回去祷告就觉得有一些的负担没有了哈。因为这段的经文枯骨复生的意象，从经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从经文本身来看，一个是从经历上来看。从经文的本身，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是针对以色列被掳了，他们亡国了，他们觉得他们像枯干的骸骨，他们指望都失去了。那么神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借着以西结所传的这个信息，要来安慰坚固他们，就是神应许他们，你们觉得你们枯干了，你觉得你们指望失去了，但是我要开你们的坟墓，我要把你们从坟墓中领出来。这是讲到神预言以色列要复国，以色列要复兴来说的。那么就这经历来说呢，它却是跟每一个人，甚至可以说跟每一个的教会都发生关系的。因为在这里他描写的一个局面，就是当人落入绝望灰心，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不管这个绝望灰心不可能是从外在的环境引发的，或是由我们自己里面内在的败坏、软弱、失败所带来的，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还可能爱主吗？像我这么大的失败，我还可能东山再起吗？像我在这么大的难处里面，我还可能让局面转过来吗？今天我的家、我的教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还有盼望吗？所以从经文来说，它好像是针对以色列。那等一下我会在这个点上更深入的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哈。但是它在经历上其实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跟每一个家、跟每一个教会都发生关系。那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管到普天下、到任何的地方去服事，跟任何的教会交通，差不多都有难处。甚至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甚至已经开始发生分裂、发生难处这个神儿女们失败的情形，领袖们失败的情形，神家荒凉的情形、混乱的情形，其实很多地方让人灰心、让人绝望的。那更不要说个别，很多人的家庭破裂了，很多人父母亲跟孩子关系破裂了，很多人个人的健康出问题，个人属灵上破产了，个人在这个服事主的道路上那个新鲜、喜乐、力量都失去了。然后刚才于师母在诗歌，很多时候我们连起初的爱我们都掉了，唱诗不再有感动，我们波饼里面还是麻木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像死人、像石心一样。上个礼拜讲到实心，实心是没有感觉的，实心是没有反应的，实心是没有爱的，实心是没有生命的，而实心充满了冷漠，充满了刚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情形就是这么这个写照。 所以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我希望我们看它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正确的知道经文指的是什么，另外一面我们也从经历的角度来看，它实在是跟我们发生着绝对的关系。我也很希望当我们听完这样子的信息，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庭，更是要对教会，对这个世代，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负担跟使命，我们要起来祷告。因为以西结所信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以西结，神告诉他，我是让开你们坟墓，领你们出坟墓的神。同样的，这位神今天仍然是没有改变。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使人复活，叫使人复活，使物变有的神。今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希望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好，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简单讲过了，整个复兴的发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所有复兴的根基，不管是个人的，不管是教会历史上的，你发现都是由他们悔改归向神开始的。他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神，那这一部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我们做的，不管是个人、家庭或教会，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不可能直接从一楼到三楼，你必须经过这一楼。就是我必须在主的面前不仅仅认罪，对于所有已经光照的罪，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很认真。我们的本性就是罪性，很容易就犯罪的，很容易就撒谎，很容易就虚假，很容易就有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在我们里面出来。我不是说你要变成圣洁，而是神所有在今天的光照里面，我们已经知道的罪，我们都要归向神，要彻底的认罪悔改归向神，这是复兴的开始。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短缩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是我们的罪孽叫神，我们与神隔绝，是我们的罪恶让神这个没有办法 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祷告这么久为什么环境不改变？你可能说，我祷告这么久为什么我还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罪是唯一的原因，罪常常是第一步的原因。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很认真，所有的复兴从这里开始。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消极，是一个定罪，是一个很沉重的事，它是很严肃，但是却是很积极的事情。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罪人的拯救嘛。好，那讲到第一个，讲到彻底悔改认罪归向神，第二个讲到得到新心，得到心灵，得到主的灵。那这是更积极的。所有的新开始，我们很喜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信主的也说改革换面，对不对？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人都希望有新的开始。尤其在有痛苦的历史、有失败羞辱的历史之后，都希望有新的开始。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实持久彻底的开始，决定是要从里面开始的。得到新的心，得到新的生命，得到主的生命，这个叫做新心、心灵和圣灵。得到新的生命、新的性情，才可能有全新的开始，才可能有全新的生活，才可能有全新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永远都需要渴慕主，永远都需要被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来占有，来得着。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然后先知在那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看见他信心的祷告。他在这个照着神的应许，他凭信心宣告，对骸骨发出预言。同样的，他在这里在圣灵里面，他凭着信心祷告。所以一个是凭信心宣告，神应许什么我就宣告什么，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这是很矛盾的事情。枯干的骸骨耳朵在哪里？对不对？大概只剩下一些耳骨。你知不知道一个人身上有多少骨头？有没有人知道的？我不要考医生哈，免得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一个人身上有多少骨头？谁讲的？感谢主哈，李军学医的。你生下来大概将近300个哈，长大了成熟以后206个。所以你看看哈，以色列百姓军队，你算他 跟当初进埃及一样，六十万，每一个人身上206个，那个骸骨乱成一团。但是神可以劝他排列组合，排全部回来啊，他不会把金风的骨头跑到我身上，对不对？啊，不会把我的骨头跑到这个能存的身上，他是配得好好的啊。那枯干的骸骨要听，这是一个不合理性的一个行动，他怎么听？但是先知出于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再讲到，任何时候对神信而顺服，当我们用信而顺服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带领、感动和要求的时候，一定有事情发生。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就一定有事情发生。虽然眼睛看见的不见得改变，但是在那个看不见的灵界里面，事情一定发生。当神的百姓顺服绕耶利哥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外面完全没有改变，连一个石头都没掉下来。但是他们13圈完的时候，他们照着主的吩咐呼喊的时候，整个高大的耶利哥完全 collapse。 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先知给我们留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局面是灰心的，局面是不可能的，是枯干的又枯干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在这里顺服神，相信神，所有用信而顺服来回应神的时候，在属灵的境界，事情就立刻发生。所以当他说，当我遵命说预言的时候，当我正说预言的时候，就当你正在说的时候，不料事情发生了。弟兄姊妹，讲到他第一个用信心回应，凭着信心宣告神所应许的，然后他也凭着信心在这里祷告，向圣灵祷告，气息啊要吹在这些枯干的骸骨上。弟兄姊妹，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他们都活过来，成为不仅仅复活了，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大的军队。那弟兄姊妹，这是我开头简单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所要讲的。那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如果没有结束在一些具体的事实上，在历史的见证上的话，那这篇信息就有点可惜。那我也很希望借着我底下所讲的历史的事实，能够把我们整个的心、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胸怀度量，能够从个人那个小的局面被带到大的局面。我们要为这个世代祷告，我们要为着神荣耀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能够全面的临到我们，能够来好好的祷告。我相信这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是为着美国的选举祷告，这个礼拜我们是为着选举的结果要继续祷告。昨天在婚礼 reception 快完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弟兄在东岸打电话来，当然我跟他讲说我们正在 reception 恩宁结婚了，他很惊讶，恩宁结婚了，他不是讲说连恩宁都结婚了，这个不一样，他好高兴了。然后他跟我分享了一点他的情形，他说他一直很关心，他第一次在美国看到大选的情形，他也了解双方的这个政见，他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他说选举的结果本身，他说我知道神掌权，这个是我容易顺服的，但是让我里面非常痛苦的，他说痛苦到一个地步，昨天他放声大哭。他说为什么在选举之后，连包括基督徒都有一些这么不健康的这个彼此的攻击，或是一些这个让他很难过的言论，他说东岸是非常非常 liberal 的一个地方，对于这样子的结果，他们有很多很多大概出于苦读、出于不服的一些的言论，连基督徒中间也很多。那弟兄姊妹，今天我希望我们在面对一些局面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看法丢到里面去，甚于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要做什么，神能够做什么，我们该怎么祷告让神的旨意能够真正的掌权，通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一次我很希望这个信息完了，教会的祷告会能够更多的人来参加，家庭的祷告也能够更多的只是为着我们孩子成绩好，为着孩子听话，为着孩子能够怎么样祷告，我们能够大一点好不好，能够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今天这个时代，神为什么叫你叫我生在这个时代，神为什么叫你叫 造我，在我那万民中，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只是叫我们蒙恩享福，有将来的盼望而已，而是实在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意象和托付。所以我从历史的见证上， 我从四个角度，而这四个角度我都只能点到为止。你们有兴趣自己可以花时间去看它。我在这里提到四个，第一个是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说过，以西结是在加巴鲁的河边，是在巴比伦被掳的地方，神向他显现意象，然后把应许，把神的心意告诉他。那么先知就是在这里传达神的心意，要恢复神百姓跟人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要能够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正路上来。所以当先知在这里讲的时候，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针对以色列，他们虽然被掳，但是神应许他们要归回，要重建，要有复兴。那我们在讲旧约先知书的时候，常常讲到一个解释先知书，读预言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叫做众山重叠，就是你从这里看是一座山，可是当你爬到山顶上的时候，你发现山外有山，原来这座山后面还有一座山，更高一点的山，等到你到了那座更高的山，发现后面可能还有一座山，这个叫做众山重叠。所以它有近期的，有当时的应验，近期的应验，中期的应验，跟长期远期的应验。那么近期的应验就是针对当世代的人，就是那个世代的人，神这个信息对你们说的。那么中期一点就是讲到弥赛亚第一次来，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救主来临，圣灵降临。而第二更长程一点的呢，讲到千年国度，讲到基督第二次的再来，甚至讲到新天新地，好像是更长程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神说你们是枯干的骸骨，你们指望都失去了，这是神百姓说的，但是神却应许你们，你们要归回，我要把你们带回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我在这里放的以西结书，你发现枯干的骸骨完了以后，到了三十九章，神在这里对他们说，因为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请你们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里有进程的，有长程的。进程的，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就在长程来说，我们知道还没有完全应验，因为神说必无一人留在外邦，今天以色列，全世界的以色列将近1500万个人，那么回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从600万到现在大概800多万，所以表示外面还有600万，以色列现在散居在世界各地还有600万。那么神应许到至终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所有各地的以色列要全部回来，一个都不留，而且神的灵要浇灌他们。那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被圣灵浇灌，约珥书也预言说，到了末后的时候，他要 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引用这句话，那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解经家都承认，彼得引用的时候是引用在第一个阶段弥赛亚来的时候初步的应验，而全面的应验是要等到将来那种天象的改变，这个日头变红，等天地震动，那些现在都还没有发生，那是在幕后大灾难的时候要发生的，所以这个预言之中的应验现在是初步的。那在我们博训的课程，教会的主日学课程，我都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叫做归回重建与复兴，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撒迦利亚书，这个跟马拉基书这几卷被掳归回的哈该书，从这几卷被掳归回的历史跟小先知书上，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果然归回，照着神给以赛亚给耶利米的应许，70年后神的百姓要归回。所以他们第一次被掳西元前605年，跟他们第一次的归回西元前536年，那中间正好就是70年。70年满了以后，以色列百姓从各地开始归回，他们分了三批被掳，605年、597年、586年，这是西元前，他们分了三批被掳，他们也分了三批归回， 所以五三六啊，跟这个四五七跟444年，那457是以斯拉，四百四十四是离西敏。我想这些历史我就不用去多说了，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就是这一班被掳的百姓的确归回，虽然是少数的，但是他们却归回。虽然是少数的，但是神却非常非常的注重每一个人，神都数算到底有多少人，甚至连牛羊牲畜到底有多少，神都数算，连这个仆人婢女有多少，他都数算，而且数算到个位数。像仆婢有7337人，马有736，骡子有245，驴有6720个，那么人更不要说了，42360个人。你发现神每一个都数算，神非常在乎那些为神旨意而活着的人。很多人不想回来，因为在巴比伦舒服，已经慢慢习惯了，同化了。哎呀，这个世界真好。巴比伦进步多了哈，因为以色列那时候都还是以农业、牧业为主。巴比伦有点像今天的矽谷，很多人形容 Silicon Valley 是，说美国是巴比伦，Silicon Valley 是巴比伦中的巴比伦所以我们要小心哈，不要在这边生活久了，已经习惯了巴比伦的 lifestyle，属灵的事情只是说说谈谈。所以，等到真正碰到神旨意，需要付代价，需要冒着危险，需要离弃巴比伦的束缚，要回到那个荒芜、荒凉、已经被毁坏的神的应许之地，要去重建家园，这都是需要代价，这需要使命的。你就发现，真正回来的人不多。以色列百姓这么多人回来的，就是大概将近5万个人。但是至少圣经的应许在他们身上应验，而且从哈该书我们可以知道，神说这个殿他们要重建圣殿，而且这个殿虽然旧的外面的规模跟所罗门的圣殿是没得比的哈，看过老殿的人再看这个新殿都哭了那是没得比的。从前那么复兴，那么荣华，那么能够归荣耀给神，让人以色列百姓觉得骄傲的一个殿，今天就是一个小小的殿。可是神却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因为神在乎这一班倾心爱主的人，为着神的旨意，抛弃家园，抛弃这个世界的享受，愿意回来，愿意重建，愿意面对仇敌的攻击威胁。这是第一个，在历史上发现神真把他们带出来了，他们以为不可能，以为死了，以为枯干了，但是神让他们回来，而且重建的圣殿。第二件事情，我们从教会的复兴史来看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从预言上特别跟以色列发生关系，但是从经历上来说，跟我们所有人，神的百姓都发生关系。到了新约圣经，我们知道这一个让枯骨、让死亡得生命的局面，借着耶稣基督带来，对不对？最好的两节经文，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到79节因着父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当耶稣降临之前，以色列百姓有400年所谓的黑暗时期，神不再说话了，没有任何的先知，没有任何明显的神的仆人被兴起来，400年 ，quiet time。而且是 Dark Age 那个叫做黑暗的时期。但是当时候到的时候，日子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因着父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那个漫长的黑夜过去了，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为了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弟兄姊妹，这些话今天就在我们新约的圣徒身上应验了，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而我说，以弗所书第二章是以西结书37章枯骨复生这个意象最好最好的新约的注解。刚刚于师母在敬拜的时候也带我们念过，当我们还死在罪案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感谢神我们还死在里面的时候，神叫我们活过来，而且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要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姊妹，哈利路亚，对不对？今天这个应许先实现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些枯干的骸骨复活了， 哦，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都成了有灵的活人。感谢主，感谢主，跟隔壁说感谢主，我活了。要讲真的，你们怎么都不喜乐呢？我们真的都活过来了，对不对？所以从五旬，从耶稣基督的降临，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要大风吹过，哎呀，整个会场充满着圣灵，那个生命气息、荣耀啊，这个充满了那个会场。所以五旬节，使徒们起来做见证，那么刚强，那么有能力，成为军队，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也知道，初期教会那么复兴，然后马上就面对了罗马皇帝非常非常严重的逼迫哈。那么到了第三世纪，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把它改为国教，反而让基督教进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黑暗时代啊。这些逼迫反而逼着神的儿女们为主站住，反而带着能力啊，带着见证啊。当变成国教的时候，妥协了，舒服了，安全呢，神的百姓就开始妥协，很多政教的东西就合在一起，所以就开始了在宗教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一个最可怕、最可怕的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期。教会就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堕落，政教合一啊，这个不单纯，不是高举基督，不是为神荣耀而活，到最后连赎罪券都开始卖了，否定了基督的信仰。人的贪财全部都混到宗教里面来，所以1000年的黑暗时期，到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又重新神在这里让骸骨开始复活。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一路上你发现一波又一波教会复兴的历史，这不是我今天有空讲的哈。那我真的巴不得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开课开教会的历史。从马丁路德改革、加尔文啊，他们来加强这些马丁路德、慈运里、加尔文他们啊，把整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把救恩的真理恢复了，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在1000年被蒙蔽了、被仇敌扭曲了啊，他们把它给恢复过来。而这个恢复是一个初步的恢复，那么神就在历史上、圣灵在历史上，在过去这500年里面，一波一波借着不同的器皿，把救恩的真理、把神永远的旨意、把圣经的亮光，借着一批又一批的弟兄们为我们恢复过来，所以从这个当初的宗教改革，到后来近前派的出现，到最后18世纪新兴朵夫他们出来 ，John Wesley、Charlie Wesley ，他们在英国带进的复兴，然后主借着他们其中的一个同工怀特菲，George Whitefield ，来到美国，然后跟 Jonathan Edwards，在美国带起了大复兴，Great Awakening， 这都是教会的历史。到了19世纪，那个复兴又达到高峰，神又兴起的一般的弟兄们，他们借着弟兄会，达比弟兄他们1827年，一些弟兄普里茅斯的弟兄们，这个马金多他们，这个解经的亮光，把圣经很多封闭的真理为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解明出来，让这些读起来都是很枯燥的遗文旧样的东西，圣灵把生命注进来了，让今天读到这些圣经、读到这些话语，而人里面得滋润，人里面碰到生命，人里面碰到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神就一直兴起器皿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到了19世纪后面，英国各地、德国，神都兴起了很多的器皿，你说像，穆安德烈恢复了对圣灵该有的认识，那个圣灵的经历这么丰富，神兴起的宾路易师母，把铜镜、十架铜钉的亮光讲得这么清楚，神兴起的史百克弟兄，让我们看见荣耀的教会，看见异象使命，神兴起了很多，像摩根 Campbell Morgan 解经，这个 F.B. Myers 解经，这些，宣信弟兄，宣教的工作、信心的工作，神就一个一个器皿这样兴起来，让整个教会活起来，让整个教会越来越刚强，整个教会越来越脱离那种没有指望、灰心，这个沮丧的局面，一层又一层的教会开始往上走。这是讲到教会复兴，神能够让不可能黑暗世代1000年的黑暗，神让枯干的骸骨复活过来，而且成为军队，而且成为大军，那个影响越来越大。 等一下，我会再回头讲教会的复兴哈啊，这个，因为跟我们息息相关。那么第三个讲到以色列的复国，那我想我们读一点近代历史的就知道，以色列的复国啊，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他们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地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亡国2000多年。以色列的王国在犹大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这是西元前586年。尼布甲利沙王第三次挥兵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破了，这是西元前586年。而以色列复国是1948年，中间隔了2000年，2500年。你说地上有哪一个国家可以2500年亡国被分散在世界各地，而且在生命记在旧约以色列亡国以前，神早就预言啊，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命令，神要把他们分散到列国去。弟兄姊妹，这个分散却没有被同化，而能够被保留，直到有一天能够复国。弟兄姊妹，没有神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说，你看看我们的下一代 ABC， 从小就开始吃 hamburger， 吃汉堡。那个从小开始讲美国话，从小开始接受美国的文化啊，这个。整个观念整个影响已经开始被美国文化大大的影响，才一代，不要说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你今天很难碰到一个中国人的后代到了第三代到第四代他能够讲流利的国语的，他能够对中国文化如数家珍的，他能够从心里面认同我是中国人的，你几乎已经找不到了。而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隔了2500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多少在美国、在德国、在世界一流的国家里面，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医生、一流杰出的科学家，丢下他们所有的，回到以色列去。他们宁可当清道夫，他们不在实验室当高级的主管。什么力量让他们回去？怎么可能？2500年，弟兄姊妹，这叫做枯干的骸骨，不可能的，不可能。神让他复活。而更不要说从1948年开始以色列复国以后到现在5次重要的中东战役哈，我就点到为止。1948年以色列刚复国5月14号，不到几个小时，第二天周围的国家7个国家联合起来打以色列，以色列那时候的军队只有3万个人，周围的国家根本认为说一定可以把他们干掉，他们甚至口出狂言，他说我们赶都可以把以色列赶到地中海去，结果不是这个样子。打完仗以后，以色列 多收了一大块的领土哈，他们整个占领了巴勒斯坦的80%的面积，而让将近100万个人，大概96万个人巴勒斯坦人变为难民。那是一个全面倒的打仗，怎么可能3万个人把周围7国联军打成这个样子？不光复国本身是出坟墓的一件事情，而且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这些见证就在以色列复国上我们看到。而第二次的大战是1956年，1956年，那个时候这个原来这个苏伊士运河是以色列也可以经常要用那个作为他们航运的一个管道，结果埃及是在这个7月26号，埃及把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收归国有，然后不准以色列使用那个运河，所以以色列就要跟他们这个打，为了要把苏伊士运河拿回来。那么这个时候英法出来调停，叫他们停火，但是埃及不肯接受停火协议，结果英法就来帮助了以色列打他，结果把整个西奈半岛拿下来，然后苏伊士运河从此以后就恢复了让以色列使用，然后西奈半岛就变成一个非军事的地方，这是他们当初的协议，把西奈半岛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地方，然后苏伊士运河重新让以色列可以使用。这是1956年。那么到了1967年，最有名的六日战争，这是第三次。那么因为在5月19号，埃及把联合国的观察员赶出去了，然后呢他就派了将近12万的军队重新进西奈半岛，当初说过西奈是非军事化的地方，结果他现在派了5个师加上几个装甲旅进了 西奈半岛，让它重新变成军事化，然后他重新封锁了以色列使用苏伊士运河。所以以色列忍无可忍，这一次他们是先发制人哈。历史上很有名的代羊将军，你们知道哈？那个独眼龙，他就在打仗的里面眼睛受伤的，变成独眼龙啊。他只花了6天，他们决定在1967年6月5号的那一天早上7点15分，以色列几乎所有的空军全部出动，只留下一些少数的保护领土。他们开始去轰炸埃及、叙利亚跟约旦所有的机场。把这三个国家的机场炸得七零八乱哈，他们短短的时间里面，他们把这几个这个整个这三个国家的空军力量几乎都毁了，他们炸毁了他们的机场，炸毁了他们至少400架以上的飞机，然后在这个开始空军攻袭以后，半个小时里面，他们陆队的军队也开始打，所以这一次的打哈才6天，他们把西奈半岛全部收回来。他们不仅仅收回，把东北的戈兰高地，因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进来最容易打他们的地方，啊，把戈兰高地也收回来。他们把约旦河西，就是 West Bank，约旦河西岸的这一块，他们也收回来。而更重要的事情，在这是第四件事情，就是把耶路撒冷的旧城也收回来。2000年来都是阿拉伯国家占领它，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的旧城。回到以色列手下，啊，我曾经看过那个当初的 VCR 纪录片，哈，那个黑白片，代羊将军带着军队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士兵都哭着进去了，很多人都哭，啊，他们在哭墙面前，真的是哭墙，他们祷告，他们把他们的祷告插到缝里面去，啊，我记得忘了是代羊讲的还是谁讲的，他说我们永远不要离开，终于回到圣殿圣城，啊，弟兄姊妹，对以色列人太是太激动的一件事情。啊，这个 UN 必须出面叫他们停火，因为以色列太厉害了，光6天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大军不仅复活，带着力量，带着神的祝福，这是第三次哈。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1967年，这个每次看到我爸爸，我爸爸很忙哈，他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进房间，打开收音机，然后听以色列现在的进展啊，因为那6日战争嘛，啊，那个，所以我从小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啊，没想到打了6天就打完了哈，啊，这个，那么埃及、叙利亚也为了这件事情，他们掩面尽失哈，丢大脸，所以埃及整个对这个。埃及总统对国家的这个不满啊，愤怒就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厉害，整个经济往下走，因为丢了一个大脸，怎么可能被人家6天打成这个样子？好，我很快的讲第四次，1973年啊，那个因为叙利亚跟埃及为了6日战争的失败，觉得这个脸挂不住，好，他们决定要报仇，要把所有失去的西奈半岛跟戈兰高地要回来。所以他们几次都已经预备好战争，然后萨达那个埃及总统啊，这个到处跟其他国家联络，是准备要来打，要来打哈。那么结果他们也布置了一些虚假的局面，让以色列觉得说埃及还没有预备好啊，因为苏联的这个军备还没有运到，所以不可能打。就在他们没想到这个是非常小人的一个做法哈，在1973年，他们挑的赎罪日来打，就是以色列的大安息日。他们，你知道以色列是非常守律法的，他们安息日不能动的，啊，所以他们挑了一个安息日，叙利亚跟埃及跟约旦就一起打他们，连伊拉克也加入一起来打他们。啊，弟兄姊妹，就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回首，所以很多的地方就开始失落啊。那时候梅尔夫人这个。他们的总理那时候带着全国祷告。梅尔夫人在德国的铁娘子被称铁娘子以前是当时代的铁娘子哈，啊，这个带领整个国家进行祷告，为了这件事情祷告。那我听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埃及的坦克车从西奈半岛过来的时候，然后正好那一天大自然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就是太阳非常强的照的这些坦克车的 driver 啊，就是像直接照他们眼睛花了，没办法好好开，没有办法照着该有的速度开 然后就耽误了他们的行程。而东北部的叙利亚开着苏联给他们的坦克车下来，那没想到那个油用的超过他们，因为是戈兰高地，所以呢缺油，所以也没有办法照着他们预计的进度到位啊。结果赎罪日一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大军起来这个反抗哈。那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神还是怜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虽然还不敬畏神，到现在没有真正悔改归向神啊，但是神还是信实的照着他的应许啊，他保护他的子民啊。所以这一次打完了以后，埃及跟叙利亚坦克车一共有2250架被以色列摧毁，然后432架飞机被他们摧毁，以色列又再一次的大胜。所以他们想要来报仇，想要血耻的，没想到就遭受到一次更大的羞辱。也因为他们一再的打不过，所以底下就引进了1973年大卫营啊，埃及、约旦、以色列来到美国的大卫营，立了大卫营 （Davis Camp） 的一个合约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整个历史在这里走，如果我们认真，如果我们用心，我们都要低头敬拜神。整个历史的巨轮是在神的手中，照着他的旨意，他永远不改变，他的全能永远不改变，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人会改变，连地上的政权会改变，地上国家的兴衰存亡会改变，但是神都不改变。第五次的征战我就不讲了。1982年啊，这个 PLO 因为常常打游击战啊，让以色列受尽搅扰。第四次的战争，他们也去帮助他们这个巴解分子哈。所以在1982年，以色列出动了陆海空三军，超过10万人去打黎巴嫩，把主要的巴解的阵营跟那些人大部分铲除哈。当然现在还是巴解一样存在，但是那一次的黎巴嫩战争，1982年在贝鲁特啊，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已经来美国了，这我就不去讲了。那我现在就是要讲的，就是在以色列复国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见好像以西结37章那样子的一个应验的一种情形。不光复国，而且真的是成为军队。那么将来如何？你照圣经读，以西结书38章、39章，还有更大的战争啊！北方的大军哥哥马各率领周围那么多的国家啊，这个排山倒海的要再来打一次以色列啊！那一次神要出面，神要亲自来帮助他们啊，让哥哥马各的尸首遍野啊，这个鸟吃这些肉埋葬都要花几个月的啊，埋葬尸体，神要让以色列再一次大胜。所以我们现在来读一下这一节圣经哈。我放在经文上，撒迦利亚书12章第1节到第4节跟第8节，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视为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的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你再一次看见神的应许，让神的百姓成为大军。但是我们如果很严肃地看圣经的话，在启示录第17章跟这个撒迦利亚书第14章啊，讲到最后还有一个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啊，应该是启示录16章，我想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所以我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应许他们，你们周围的列国你可以来打，但是你是自找苦吃。你要打以色列，就像一个人要举起一个很重的石头，你会伤了你自己。以色列要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让所有来打的人仓皇而逃。感谢神。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至终全面的归回和复兴。那刚刚我们读的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已经，对不起，第三十九章已经说过了啊。神说：“我必不留一人在外邦。”所以将来以色列还要全面的回来，而且他们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复兴哈啊。那个撒迦利亚书，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读了，第八章二十三节，其实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也好，因为这些都会让我们心里面很受激励啊。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他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我们现在传福音，十个人拉一个人都拉不来啊。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复兴到一个地步，列国诸族都有人跑出来，只要听到有犹大人要回耶路撒冷，跑出来拉着他说：“我要跟你去，因为我听说神跟你们同在。”这是幕后复兴的情形啊！不光是他们要从各地回来，不光是他们要继续得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属灵的复兴啊！人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好，我现在再回到教会的复兴史哈。那我刚刚讲过的，一方面我们看见借着基督的降临，借着五旬节的降临，借着教会历史一波又一波的复兴，那么到了现在，那我们知道在最近这200年，这个宣教的工作一直往外走哈。其实从这个摩拉维亚复兴的时候，宣教的工作就非常的强。听说摩拉维亚的复兴里面有100个人，里面就有85个人做宣教士。他们是被打发到全世界各地的，然后很多这样子的历史我们今天没有空跟大家讲，但是我现在跟大家引用一个数字，我希望能够来成为我们彼此的激励。今年2月我到南加州去参加宣教祈祷联会的时候，这是第13届啊。那我看到他们过去第二届请到的讲员 Dr. Ben Jennings， 我回来也跟你们引用过这个数字，他讲了一下最近光光从24世纪，从1900年到20世纪结束这100年里面，整个宣教的扩展，我希望大家很认真，而且要带着敬畏的心听这个数字啊，不要只是把它当做 information 来听。那我就是引用他告诉我们的数字，他说在非洲基督徒的人数从1900年，不是1900年的800万个人，现在增加到3亿5千万个人。换句话说，已经增加了 43.75 倍。在这100年的里面，非洲从800万到3亿5千万的基督徒，而在亚洲从1900年的2200万基督徒，现在已经增加到3亿的基督徒，增加了14倍，将近14倍。而在南美洲更不得了哈，因为南美洲几次大复兴都跟圣灵的工作非常有关的哈。在南美洲从1900年的时候，基督徒那个时候不到70万个，而到了2005年已经有1亿7千万个人，增加了244倍，增加了244倍。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不能讲每一个基督徒了，好像带了200多个人信主一样，从不到70万变成1亿7千万。那么在印尼，他讲说在25年中，他没有讲是从哪里到哪里的25年，他说有1200万个回教徒变成了基督徒，这是更难的事情。回教徒跟基督徒是敌对的，但他们却肯放弃回教而变成基督徒，2500，光在印尼。最后来看到我们中国，从1950年。那个时候基督徒有人说80万，有人说100万，这80万到100万的基督徒到现在保守的估计是8000万到1亿，所以增加了100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去看过去的教会历史，那么长的黑暗时期，1000年的黑暗时期，整个教会在主的面前掉入了一个很深的隧道里面，而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神，那位召我们出死亡进入生命的神，那位让骸骨变成军队的神，我们看见他一直在这个世代中工作，为了要迎接他第二次的回来。我就不晓得今天的你和我， 我们来到美国，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成就，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机会去读更好的学校而已呢？还是我们看见这位伟大的神在历史上，他一直照着他的心意往前去？有一天，他要把他的国降临；有一天，他的工作要完成。那到底我们在他这个伟大的工作里面，我们参与了吗？我们扮演的是什么？我们所摆上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希望当神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我们要为着圣灵这样子的工作，真是要向主鼓掌，对不对？啊，我们真是要感谢神，神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但是当我们在这里感叹，在这里赞美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回应，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哈巴谷在国家最荒凉，以色列将要亡国之前，他向神有一个祷告：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希望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早上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持久直到见主之前的祷告。啊，过去显出他大能的手，啊，今天他巴不得继续能够彰显他的大能，但是他需要得到一般肯看见他工作、相信他全能。肯愿意把自己交在他手中的器皿，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在唱这首诗歌以前，我想我先带大家有一个祷告。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虽然我今天在这里讲教会的复兴，讲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其实我们是在讲这位全能的神和他手中的工作。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福音朋友，你从来不信主，你从来不接受神，你也愿意来认识这位管理历史、管理我们一生、管理我们生命存留的神。你愿意更多的来到教会，更多的来读圣经，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甚至你今天就愿意说：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相信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不要管别人。中间有没有任何这样子的人？你愿意？你说主，你是神的话，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为你而活。有这样子的人，请你举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三位了。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是你个人的事，在这么伟大的神面前、全能的神面前、没有难成的事的神的面前，你愿意不愿意向他降服，为他而活？好，举够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放下，四位了。主，我们为着所有举手的，我们感谢你，在你这个伟大复兴的行列里面，我们要有份。主啊，我们为着刚刚举手的这四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生命气息进到他们的里面，是的，你说你要用你的水，要用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好让你把信心、心灵和你的圣灵赐给我们，照着你的应许住到他们的心中。主啊，在这里我们特别为了我们的教会祷告，复兴你的作为。主啊，在我们中间你先来复兴我们，就像刚才唱的诗歌，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能够借着我们留给周围的人。主啊，使用我们，不让我们白占地图，不让我们为自己而活，你今天就来得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唱647首，我们站起来唱。
奉献你工作主，将你圣徒献献，求你永远把主圣言，让你儿女坚定，不是你工作主，我们
来唱下面几节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是向主来唱，我们里面好像有一个烧着的火，有一个 passion， 我们要求神，迫切的求神，复兴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显明，在今天的世代显明。我们请琴弹稍微快一点，我们要唱得有力量一点，好，不要死气沉沉的，我们求神叫我们复活，活过来。我们唱第四五六三节。
复兴的工作主，祝福你的话语，但愿你照所有真理，到处被人高举。复兴的工作主，我们先进盼望，但愿真让我们祝福，你就渐渐来守。复兴的工作主，证明你的得胜，但愿你明明来战争，保持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在历史上看见神的祝福真的从耶路撒冷一路的出去，从中心直扩展到圆周。今天何等希望当神在复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向神祷告说，主我也要有份，主我们在这里，愿你使用我们。我们在小小的教会，我们有的最多只是五饼二鱼，但是借着今天科技，借着网络，我们能够服侍一些人。求神不仅仅让我们只是在这些方面的服侍，而让我们在属灵上借着教会的祷告，看见神的工作被带到这个地上来。我们一起同声的祷告好不好？为着教会，为着这个世代，我们向神求复兴，我们同声开口祷告。